看几个地方的圣经，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八节，我念给弟兄姊妹听。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正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爱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到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好，我们再读第五十一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好，我们再来看第第十三章二十二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17章第11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然后我们再来看第18章第31节。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一切的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然后我们来看第19章11节。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然后我们来看第28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41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然后我们读路加福音24章第50节。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包括今天晚上在一起，这个梯次的圣经讲座还剩下4次。今天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要结束整个的路加福音。然后下一次和下下一次，就是有2次的时间，我们要一同来看马可福音。那最后一次呢，我们要来看马太福音。原因就是因为马太福音我们曾经花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交通过，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乐河的水就不花很多的时间。那么马可福音呢，也许我们花2次，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这一个梯次关于勒河的水大概就告了一段落。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主的意思，我们不知道。如果主愿意的话，也许我们会有第三个梯次，那就是从九月底开始。那么什么时间呢？我们要详细的再和弟兄们交通。到底主要我们交通什么，我们还不清楚。但是现在我们恐怕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勒河的水大概到了六月底以前，我们应该会告完一个段落，那就是关于四福音。那么如果主再带领我们有还有这样的聚集的话，如果有第三个梯次、第四个梯次，那么主也许会给我们另外的题目或者另外一卷书，让我们再一同往前。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一同在最后的来看一下路加福音。我们说过路加福音大概可以分作三段，第一段呢是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的末了，然后第二段呢是从第四章一直到第九章三十六节，然后从第九章三十七节一直到路加福音的末了，就成为第三段。那么这个三个阶段是怎么分的呢？因为这三个阶段呢乃是根据于天的干预来分段。我们知道在第一个阶段完的时候，天上有一个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在九章三十六节那里，我们也听见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然后最后一次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就被接到天上去，天不止为主开启，现在天也把我们的主接到他的怀抱里面去。所以根据路加福音很明显的是分成这三段。那么这三段呢，刚好和我们主耶稣一生的三个阶段有很重要的关系。因为路加福音是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一个完全人，他不只是人，而且是完全人。第一次给我们看见根据神永远旨意，你有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成长的轨迹是怎样的，那么这个就是路加福音所告诉我们。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头三十年，从马槽一直他到受洗为止，三十岁出来传道为止。那么这三十年我们说过他是生长在耶华面前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这一部分的生长是人不知道的，但是却是神所知道的。然后从第四章开始，这个完全的生命就显在人的面前，所有的人都看得见。他从一个村庄到另外一个村庄，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有许多病人就环卧在他的跟前，他就一个一个治好他们的病。他脚中所到的地方医治了瞎眼，医治了瘸腿的，医治了长大麻风的，医治了右手枯干的。所以在这一段短短的时间里面，你会觉得主耶稣所到的地方几乎都是病人，都是瞎眼，都是残缺的，都是枯干的，都是长大麻风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当我们主显在这个世间的时候，他就是最完全的那一位。所以只要他脚掌所到的地方，只要他经过的地方，所显出来的这个世界充满了有病的人，充满了瞎眼的人，充满了瘸腿的人。那整个这一段的时间大概有三年的时间，但这三年我们主所做所行的所生活的，如果要把它记录下来的话，大概全世界的书，全世界都容纳不下。在这三年当他显在人中间的时候，他所经过的一天就好像我们所经过的一千年一样，一日如千年。我们的主就经过了三个春天，三个夏天，也经过了三个冬天。所以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他一生最高峰的地方，那就是变化山上的故事。变化山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原来这座山乃是迦南地最高的一座山，那座山就是黑门山。如果你到了加利利海，你往北边望过去，你发现说那个最高最高的一座山就是黑门山。那么读圣经的人都同意说，几乎都同意说，主耶稣就登和门徒就登到最高的一座山。那么在那里正在祷告的时候，他面貌就改变，他变了他的形象。那是我们的主耶稣一生最荣耀的时候，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在地上他所行的，他对于主的托付，他就着在人面前所显出来的，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到了高峰。所以我们可以说，从马槽开始，我们主耶稣那条路乃是上升的路，一直到了黑门山，到了变化山的时候，可以说是主耶稣最荣耀的时候。那个生命在他里面成熟丰满到一个地步，就显在门徒的中间，特别当他祷告的时候，就表示说这个生命是个完全依靠的生命。你看见凭着他自己什么也不能做，但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说神就不能够不从他身上透露出来，结果他衣服洁白放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从来在地上没有一个人达到这个地步，我们主耶稣终于达到了。所以这个黑门山就是告诉我们，在主耶稣一生的过程里面一个最高的一个高峰。这个乃是告诉我们说，今天地上的人，如果有一个人，因为我们主耶稣照着人的形象来到地上，如果地上有一个人是完全根据神的形象，那个人那个最高峰应该到什么地步，那就是变化山上所给我们看见。所以让我们记得，那这次呢，因着我们的主已经在地上几乎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他没有一样不遵守父神的命令，就说他自己来说，他已经完全完成了神的旨意。因为就做人来说，他是人间第一个，历史上第一个最完全的人，是根据神旨意而有的一个人。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假设当时亚当没有犯罪，假设他真的吃了善恶树的果子，那么是不是说亚当就一直存在这个地上的？不是，不是。那么亚当如果当时没有堕落，真的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就不是，对不起，我说那个生命树的果子，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就是依靠神生命那个果子。如果他真的吃了那个果子，当然就没有死了。我们知道，那没有死是不是叫就是表示说我们就不离开这个世界呢？不是的。所以所有读圣经的人，包括 Campbell Morgan 在里面，相信说，假设亚当没有犯罪，他真的吃了生命树的果子，真的满足神的旨意，一面外面来说，他是照着神的形象来说，来创造的，那么生命在他里头，他结果接受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这个生命应该就是基督的生命。如果他真的接受了，那么当然他就不死了，他就永远的生命。那么是不是说他就永远在这个地上，永远在这个地上，永远不离开了呢？不是。他们读圣经的相信，因着这个生命在他里面，因为这个基督的生命，荣耀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所以这个生命所给我们的道路就是一元的道路，像黎明的光一样，越照越明，直到什么？直到日。所以到了一个时候，那么可以说亚当如果没有犯罪的话，他的生命会到一个情形，就像变化山上一样，那个荣耀的生命就从他里面彰显出来了。那这个就是他得荣耀的时候，那也就是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这样的从荣耀里面离开这个世界，并不需要经过死。那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了以后才经过死，因着人都失败了，因着人都犯罪了，因着人都离开了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每一个人都需要经过死。但是弟兄姊妹，这一次就是我们主自己来说，他应该就从那里直接就到荣耀里面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他和摩西啊和以利亚两个人一同说话，那么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我们说过这个去世这个两个字翻得不准确，在原文是什么呢？就是出去，主耶稣出去的事。 那么非常有意思的，如果你们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呢，在圣经里面呢，讲到这个出去的时候啊，一定呢会讲到主耶稣进来的。那么我想我指这节圣经给大家看《使徒行传》，这也是路加，路加是个医生。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二十四节，在他没有出来以前，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这个出来呀、啊，原文是翻错，就是跟原文是翻错，不是在他没有出来的时候，是在他没有进来的时候。所以这一点非常清楚。就是主耶稣来讲，一面他进来了，他生在马槽里面，现在他要出去了，那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所谈论耶稣去世的事。那个去世在原文是什么？是指着他出去来说的。不过这个出去，因着主耶稣要拯救我们，因着主耶稣要做救主的缘故，所以呢他那次没有从变化山上出去，结果他还从山上下来，最后在耶路撒冷出去的。不过那一次的出去包括三件事：死、复活和升天。所以我们记得这里的死、复活和升天就指着耶稣基督的出去说的，进来呢就指着在马槽里面从伯利恒降生那个进来说的。所以你看路加用两个字，只有路加用的，别人都没有这样用过，一个讲到主耶稣的进来，一个讲到主耶稣的出去。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如果再回到路加福音第九章的话，你知道说现在摩西和以利亚就和主耶稣谈论他出去的事。那么让我们记得，我们说人类从来没有一个像变化山上这样出去过的，没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但是现在和主耶稣谈论出去的两个人，他们的出去都很特别。你记不记得这个摩西的出去啊，是没有痛苦出去的，圣经告诉我们他眼睛没有昏花，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不是老态龙钟而离开这个世界，没有的。你知道说那个复活的生命啊，拖着这个摩西，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自己把他埋葬了。所以那个死啊是个没有痛苦的死，不是摩西啊好像经过了多久的慢性病，多少的病榻上的缠绵然后去的，不是。因为摩西在神的全家中尽忠的缘故，虽然他没有到迦南去，但是我们知道他那个死是没有痛苦的死，他那个出去是个安详的出去，是一个从容的出去。这是谁呢？这是摩西。为什么？因为他是在以色列全家尽忠的一位，论到律法没有问题，摩西是那个代表。所以你看见摩西的出去是这样的出去，但是不要忘记他还得出去，他到底是在亚当里面的，所以他不能像主耶稣一样在变化山上就出去，他不能。那么以利亚呢，我们都知道以利亚是升天的，所以以利亚我们知道那个出去是没有尝过死味的出去，这个我们都知道，他没有经过死的痛苦，他不需要尝死味。那么好，现在有一位比以利亚更大，有一位比摩西更大。如果有一个人，如果这里有一个人是完全照着神的旨意的话，那么很清楚，他的出去应该是胜过摩西的出去，那就是说他的死应该是安详的死，他离开世界应该是从容的离开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是受了许多的摧残，受了许多的痛苦然后出去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第二，我们的主按理来讲他不应该尝死味，因为他不是神。但是现在呢，当他和摩西跟以利亚在那里谈论要怎样出去的时候，在这个强烈对比之下，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摩西的死是从容的死，以利亚是根本不尝死味，这里更有一个人可以不要经过痛苦，也可以不需要尝过死味，他可以出去，他最有资格出去。这里面有一个结论，那个结论是我们主自己的结论。 那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出去不是在黑门山上完成的，凭着他自己他可以从那里就出去。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那一次我们的主出去了，我们就羞羞惨惨，因为的的确确全世界有一个人是完全照着神的旨意的。我们会说今天因为我们是人，所以我们会犯罪，因为是人所以我们会软弱，但是神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他和我们是一样的性情，只是他没有犯罪，他也经过试探。这首先的亚当经过试探失败了，幕后的亚当经过试探得胜了。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当他从地上经过的时候，他可以宣告说，这里有一个人已经达到巅峰了，这里有一个人从黑门山可以直接升上升到天上去。所以弟兄姊妹，凭着我们主自己来说，他已经功成名就，已经完成父神的旨意，就说他是照着神心意而有的那个第一个完全人，也是唯一的完全人来说，我们的主已经完成了，已经做成了。三十年像根出于根底，隐藏在父神的面前，生长如嫩芽，三年之久显在众人的中间。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他脚中所到的地方，证明他是个完全，他也完成了他自己的工作，所以让我们记得他现在可以从那里就出去。但是我们感谢主，主没有出去。为什么主没有出去？因为第一，他的生命他的生活不是为他自己的，他为他自己已经完成了，到了黑门山已经完成了，但是他在地上生活不是为他自己而活。如果现在他从黑门山上下来的话，让我们记得这条道路不是上升的道路，乃是下降的道路，乃是卑微再卑微的道路。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升高过，他能够走所有最卑微的道路，但现在这里有一个人凭他自己来说，已经到了那个整个历史的巅峰，整个到了那个最高的高峰。现在不是他可以从那里出去的，但是为着我们这些罪人的缘故，为着我们这些有病的人，主耶稣必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神的旨意而活。第二，现在他活着是为着那些有病的人而活，所以这位最大的医生要从变化山上下来。现在再从变化山上，你再看他走最后一段路的时候，不是越爬越高，是越降越低。这是我们的主所走的第三段的路，那就是从九章三十七节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最后定十字架。所以这条路呢，是卑微的道路，是下降的道路，是降卑的道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凭着他自己不需要走这条路，现在为着满足父神的旨意，他继续活下去，不是为着他自己他已经可以升天了，现在为着满足父神的旨意，结果他最后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不过这只是消极的，还有积极的。那积极的一面是什么呢？就是在黑门山上我们所看见的那个荣耀，就像约翰所说的，我们也见过独生子的荣耀。在黑门山以前，你只看见一个独生的儿子，这一个荣耀的确是独生子的荣耀，我们不要忘记了，从来没一个人像主耶稣一样，他不光是独生子，是神唯一的独生子，他也是整个人类最独特的一个人。对神来说是独特，对人来说也是独特，对神来说是独生子，对人来说是从来没有空前绝后的一个人。那如果这样的话，请我们记得，这个全宇宙中只有一粒麦子，这一粒麦子是完整的麦子，它里面的确充满生命的，因为世界上所有人证明说都是麦子。这个麦子跟麦子长在一起很像很像，但最后那里面的生命要告诉我们，谁是麦子，谁是麦子。
弟兄姊妹，就在这个变化山上，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就是那一粒麦子，彼得、雅各、约翰就是麦子。那么这一粒的麦子终于出现了，这一个完整的麦子终于出现了，因为是由历史以来所出现的都是败成亚当，一直到我们今天都是败子的生命，只有一个生命是麦子的生命。不止如此，它是真葡萄树，现在它所结的葡萄是有历史以来最完满的一个葡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的葡萄是野葡萄树，也是酸葡萄树，那个所结出来的葡萄是野的，是酸的。这告诉我们说，现在主耶稣如果他是葡萄，他所结的果子是有史以来从来没有结果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到了葡萄，到了这个橄榄，我们所看见这个葡萄是从来没有见过，我们所看见那粒麦子从来没有看见过。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只看见神独生子的荣耀。但是等一等，到了主耶稣走第三个，他从山上下来，然后最后升天的时候，他也得着荣耀。但是不要忘记，那一次所得着的荣耀是长子的荣耀。什么叫长子的荣耀呢？就证明说，因着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当初创造我们的目的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神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神，里面有那个生命树的生命，那这样我们就达到了神的目的。现在如果主耶稣光是一个人达到那个目的，神的心不会满足的，因为这样的话，神当初创造人的心意没有完成。神当初最早创造人就照着他的形象来创造，所以只有人真的有一天回到了那个已经失去那个乐园，只有回到了神当初所创造的旨意，这样神才算是心满意足。所以请我们记得，主耶稣为什么要从橄榄，要从变化山上下来一直到十字架上，有一个目的，不光是因为他是最大的医生，要医治我们这些病人，等到我们这些病除去了以后，主耶稣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再一次重新拾回我们所失去的乐园。乐园在哪里，哪里就应该要就有叫神心满意足的人。所以请我们记得，什么时候我们这些人能够再被带回到神当初的旨意，不光有神的形象，而且渐渐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到了那一天，请我们记得，主耶稣不再是独生子，乃是种子。一粒麦子现在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错，它是麦子，是与是唯一的照着神的心意而有的那一位。那么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因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救赎所完成的工作，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这些人就蒙恩得救了。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让我们记得，我们的生命也是麦子的生命。现在神当初创造我们的目的，结果在我们身上就要达到了。所以不只是基督要满足谁，教会也得满足谁，不只是长子满足谁，众子也要来满足谁。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主耶稣要从变化山上下来，没有别的目的，一面为着成功他的救赎，另一面要挽回我们这些人，我们因着罪的缘故已经不像神了。现在主要做一个工作，要把麦子的生命给我们，要把我们带到神当初的旨意。结果当我们被磨成神儿子形象的时候，你看见不是一粒麦子，是许多麦子。你看见不止一个人满足了神的心意，结果神在我们身上也心满意足。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的主那位第一粒麦子初熟的果子，要带领我们众子一同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请我们记得， 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讲到十七章啊，那里讲到荣耀的时候，特别讲到两种的荣耀。一个荣耀是什么呢？一个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从你所有的荣耀，那只是原始的荣耀，只是固有的荣耀来，那就是独生子的荣耀，那就是约翰在变化山上所看见那个荣耀，终于显出来，在一个人的身上显出来。但是感谢主，他还要说到一种荣耀，就是你所赐给我的荣耀，那就是主耶稣所得着的荣耀。这个荣耀是不是他原来那个原来是不是荣耀？那现在的荣耀是怎么得着的呢？请我们记得，那就是从变化山上下来，当他一面下降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一面上升，最后被接升天的时候，他所得到的荣耀乃是所赐给基督的那个荣耀。因为他来到地上做人，来到地上卑微再卑微，现在他凭着自己能够升天了，但他要活下去，不是为他自己活，现在他在活的时候，他把生命分给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结果因着这个缘故，他从变化山上下来，走了一段很长的道路，最后他要得着荣耀，那个荣耀是父神赐给他的。请我们记得，这个荣耀乃是人子的荣耀，这个荣耀乃是长子的荣耀。然后主耶稣说，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那这个人子的荣耀神已经赐给我们，是他们合而为一。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今天怎么可能合而为一呢？除非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结果我们就得着他所得的那个荣耀。那么这个荣耀是怎么得着的呢？这个荣耀是从变化山上开始，在变化山上你看见固有的荣耀，在升天的时候你看见他得着一个荣耀。所以我们说今天在宝座上是第一个人，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个人子被带到宝座上去。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一直长到耶和华面前，没有这件事，所有在神的面前都要被击杀的。感谢主，我们的主已经升到高天，他所得着的荣耀有两种，一个是固有的荣耀，他老早已经有的，另外一个是他得着的荣耀，神所给他的那个荣耀，他所得赏的那个荣耀，那个荣耀就是人子的荣耀，也就是长子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看见，在黑门山的荣耀是他固有的，但是在天上的那个有一件事情有他得到那个荣耀，圣经告诉我们说是神赏给他的，那就是因为他从黑门上下来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明白到荣耀里面去的途径，现在不是只说神固有神性的荣耀来说，这个荣耀乃是指着当神的形象，当耶稣基督的形象，当神儿子的形象从我们彰显出来，那个荣耀是怎么得着的？那个荣耀乃是指着从黑门山一直到他升天的那一段时间。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看见主耶稣第三个阶段就是从黑门山下来，那就是指说从什么呢？就是指说从这个九章三十七节开始，一直到他最后在耶路撒冷出去，包括他的死，包括他复活，最后升天为止，他又走了一段路。这一段路圣经一共用了从第九章一直描写到二十四章，是最长的一段道。但这一段道路实际上来说只包括六个月。那对不起，上一次我说明一个月也没有错，不过呢，那个是根据达比弟兄的领会，他认为说大概只有一个礼拜。那么其实呢，如果你真正好好的研究，再好好的看一看，好好的读圣经的话，那么我相信更准确的答案就是应该是六个月。我们怎么知道呢？很容易知道，很容易明白，这一时间从黑门山一直到主耶稣出去经过了多少时间呢？一共经过了半年的时间，所以呢大概是六个月的时间。 这六个月的时间，请我们记得是从祝棚节开始，然后经过修殿节，然后最后呢来到逾越节，我们的主就钉在十字架上。就着时间来说，这里是充满了意义的，就着地点来说也是充满了意义的。我想我首先先说一下，就着时间来说，是从祝棚节他们从黑门山下来，大概是在那个左近的时候从黑门山下来，然后呢大概走了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候就到了修殿节，但是两个月就到了修殿节的时候，那就是冬天。那么等一等呢，你看见春天就来了，然后主耶稣就在那里，就在耶路撒冷，就从那里出去。所以这一段时间呢，大概是包括了秋天、冬天和春天。那这里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所走的第三个阶段，那个道路是怎样的道路，而这个路也是你我必须走的道路。因为等一等，你看见主耶稣对门徒们说：“看呐、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这里有一条路是往耶路撒冷的路。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路是什么路呢？这个路是叫主耶稣钉十字架的路，这个路是叫主耶稣卑微的道路。但是不要忘记，耶路撒冷也是耶路撒冷叫主耶稣被带到天上的条路。所以请我们记得，这就是如果你从九章一直读到二十四章的话，你发现这里有一条路是主耶稣一定要经过的，也是我们这些人一定要经过的。但是不要忘记，为他自己他不需要走这条路，现在为着我们他要走这条道路。那现在我们要问，这条道路是怎样的路？所以我们先要把背景要把它弄清楚。就说时间来说，我再说经过六个月，从秋天到冬天一直到春天。那么这里面又分了好几个小的阶段，我们等一下要来看。我们要看到底在秋天发生什么故事，到冬天发生什么故事，然后到春天又发生什么故事。但有一个原则是，先有秋天才有春天，先经过冬天最后才达到春天。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条的道路，就是我们的主怎样得着从父那里赏给他的荣耀，他怎样一步一步的上升的，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那么这个是指着时间来说，指着地点来说呢，我想我要稍微的和弟兄姊妹提醒一下，这个恐怕所有读圣经的人都忽略，包括那些最会读圣经的人，或者说包括那些圣经的这个做学生们，可能忽略了这一段。你如果仔细的读，特别是读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后面一段，一直到十八章后面的一段，你会发现这一段圣经啊，几乎里面很重要的记载是其他三本福音书通通没有。所以可以说呢，这个是路加福音的特点。如果没有路加福音的记载，我们根本不知道黑门山一直到主耶稣出去这条路是怎样的路，我们不知道。但这条路太重要了，这条路太重要。那么如果你仔细来读这一段圣经，那么到底主耶稣这一段时间在什么地方经过，大概他为他六个月大概在什么地方呢？不错，方向是从加利利，一直从黑门山，你知道黑门山在加利利的北边，所以从那个一直下来，从高处一直下来，然后呢经过撒玛利亚，然后应该就到了耶路撒冷。但是我们知道他六个月大半的时间，这条路是往耶路撒冷去不错，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哪里呢？是在约旦河外，不在约旦河内。我们知道说这个犹太人呢，他们从南边到北边，或者从北边到南边来，他们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但是我们说过，因为他们和撒玛利亚是为仇为敌的缘故，所以不来往。一个正统的犹太人呢，他们如果从北方要到南方过节，或者从南方要回去的话，我们说过他们最普通的路是怎么走的呢？比方说他从南方到北方去，他先往东走，然后跨过约旦河，然后往北走，到了北边的时候再跨过约旦河回来，就回到加利利。那这是普通朝圣的人，每年过节的人，他们一定要走得到。那么请我们记得， 这个老约翰施洗约翰受洗的地方，我们知道在伯大尼这个地方，不过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所以请我们记得，这六个月最后，主耶稣在地上的最后六个月，他多半的时间在什么地方？多半的时间是在约旦河外度过的。那如果你查地理的话，如果你看后面的地图的话，这个地方叫做比利亚，不是利比亚，利比亚刚调过来，不是利比亚，不要弄错了，那你弄错了就不对，是比利亚。啊，比是比方的比，利是利益的利，亚是伊利亚，是伊利亚的亚，比利亚。这个比利亚这个地方呢，就是指着什么呢？当初施洗约翰施浸的地方。就是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啊，这个医治了拉撒路，这个不是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然后有的人要杀害主耶稣，结果主耶稣就躲到旷野叫以法莲的地方。那么你记得约翰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一同逃难一样的逃到旷野里面去，那个地方叫做旷野。那么这个旷野是什么地方呢？这个旷野就是比利亚，也就是约旦河外，那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最早见到约翰的地方，第一次遇见他第一个门徒的地方，就是在比利亚。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一段的路啊，多半是从比利亚经过的。所以从第九章到十八章，那里面所有的故事几乎都是在比利亚发生的，那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我想我顺便的说一下，我们大概说一下那里的地理。你知道，如果你是南方的人，你算是属于这个犹大人的耶路撒冷人，你知道说北边一点是撒玛利亚，再北边一点是加利利。那么我们说过，当以色列人当初分成两个国家，最早期分成两个国的时候，南方叫做犹大国，北方叫做以色列国。这以色列国早一点早期的时候就被掳去，被亚述帝国掳去。我们晓得亚述帝国他们呢，知道说以色列人很难缠，知道很难同化他们，为了要彻底的解决他们呢，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些以色列人掳去的时候啊，就干脆啊就把他们搬了一个家。所以呢，他们就把犹大的把以色列十个支派呀、就往北边挪，就挪到今天的叙利亚一带、土耳其这一带去。然后从那里呢，就把他们分散。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知道以色列就失去了十个支派。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知道这个以色列迷失的羊，他们普通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那个十个支派来说的。那么今天如果你到有以色列去，他们都会告诉你我们是犹大支派，那么其他十个支派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们多半会告诉你这样。那么那个十个支派到底到哪里去了呢？后来这个英国人他们读圣经，他说我们就是那个流落的十个支派，因为他们要宣布正统啊，所以他们就是以色列十个支派。那没有人知道那个十个支派到哪里，真的不知道。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这一帮人就不见了。但是不见了，那个撒玛利亚这一代人不能真空的，对不对？那因着不能真空的缘故呢，所以呢，他们就从这个叙利亚和土耳其那一带呢，他们就搬了一部分的人，就搬到撒玛利亚来。那么结果呢，就把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就通通的把他们住在那个地方。当然和当时还是一些穷人，以色列穷人就混杂在一起。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以色列人跟撒玛利亚人不来往？因为这些撒玛利亚人根本来说是外邦人，是从别的地方迁过来，所以他们当然不和他们在一起吃，不和他们在一起喝，看他们像猪一样，看他们像狗一样。那如果今天你去访问撒玛利亚，我就访问过撒玛利亚，现在他们我去看过他们，他们现在全世界撒玛利亚人就300个人，不能的，就马上就看着就没有了。啊，真的，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撒玛利亚人很有意思的，那的的确确就是最早最早的像原住民一样，是他们当时当地的原住民，就是那一班撒玛利亚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撒玛利亚人实在说来已经不是犹太人了。所以我们知道第一个，他们跟撒玛利亚人不要来往，但是加利利还是他们的，不过因为加利利也是有这些外邦人混杂的缘故，所以你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外邦人的加利利，你有没有听见过这句话吗？这句话证明什么呢？就证明说加利利现在已经被混杂了，已经不再单纯了，已经是混杂了一些外邦人。所以在正统的犹太人看，根本看不起加利利，拿上了能出什么好东西，拿上了能出什么好的呢？他们认为不可能出好的， 他们忘记了约拿就是从拿撒，约拿就是从以色列，就是从加利利来，他们忘记。所以如果你真的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看见那里的确是出过先知的，不是没有出过先知。不过呢，因着犹太人他们因着这个历史的背景的缘故，所以他们看不起加利利人。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就是在人所看不起加利利拿撒勒在那里长大，拿撒勒是主耶稣生长的地方，也是主耶稣头三年，因为他生长的地方，也是他这三年大部分工作的地方，可以说在加利利很清楚，一点点在撒玛利亚，多半是在加利利，这是很清楚的。所以呢，可以说就做南方的犹大人来说，就做正统的犹太人来说，加利利人他们看不起，撒玛利亚人根本就不来往。但是不要忘记了，那个还有一个区，就是约旦河外，就是比利亚这一帮人。比利亚这一帮人就不一样了，比利亚这一帮人呢，他们呢对他们没有浓厚的感情，但是也没有什么，一面排挤他们，但是另一面也没有什么很浓厚的感情。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些正统的犹太人对于这一般的人是非常冷漠的，态度是冷漠，不是敌视，也不是歧视，那是冷漠。所以呢，这个就是利比亚，就是这个比利亚，不是利比亚，是比利亚的那一般人，也就是比利亚所在的地方。那不要忘记，那就是主耶稣最后在地上，他走最后一段路的时候，是从那一段路经过的。请我们记得，这是我们的主在地上最后六个月他所经过的一段路。那这一点就是地理来讲，我一定要和弟兄姊妹说清楚才可以，这样我们才能明白，才能明白这个这一段，我们才能明白那个整个的背景，否则我们就不懂得为什么有了这么一段。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稍微把四福音呢稍微复习一下，弟兄姊妹就会清楚。马太福音主要是讲主耶稣的教训，所以不大注意主耶稣的工作，这点我想很清楚。马太大部分都讲到主耶稣的教训。那马可呢，主要是记载主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这点很重要。那么约翰呢，主要是记载主耶稣在犹太地或者在耶路撒冷一带的工作。那么现在什么叫做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很大一部分的篇幅是告诉我们主耶稣怎样经过比利亚，这点非常的要紧。所以如果没有路加福音的话，你看见说马可跟约翰中间的记载连不起来的。现在呢，你连起来了，不光连起来了，而且你要知道这一段路在路加福音是很长很长的一段路，但是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路。那这一段路和你我是有非常非常关系的一条路。这条路不光是我们主在那里走，你如果仔细来读的话，你读前面的几章圣经，你不大觉得从第四章到第九章你不大觉得出来，这一段圣经呢，你就会发现主耶稣不止一个人走路，他带着十二个门徒走一条路。那这条路是什么路呢？我想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不好，那就是路加福音，我们再翻到第九章。51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53节，那里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让我们如果再读下去，你记不记得我们读到13章的时候，我们读到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那个所经过的各城各乡，就是指着在比利亚所经过的各城各乡。然后到了一个地方，他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然后呢，我们再读的时候，你看等到派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经说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呐、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然后下面圣经说，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到后面一段的话，你就觉得圣经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记载， 那段的记载呢，是圣经怎么说呢？他说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那不是主耶稣，那是指着主耶稣和十二个门徒。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主耶稣最后的一段路是面向耶路撒冷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要出去，在耶路撒冷他要出去。不过这条路呢，我们记得是下坡的，这条路是越走越下面的路，这条路是越走越降卑的路，因为它是从什么？它是从这个黑门山开始走起。但是请我们记得，十字架虽然是最卑微的，十字架可以说是最羞耻的，十字架可以说是最低微最低微的，但是你知道，当主耶稣，当圣经呢，特别我们刚才读到第九章的时候，你记得这个约翰，这个路加受圣灵感动，他怎么描写那条路啊？他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请我们记得，就到地理来说，这条路是从黑门山一直慢慢往下的，如果你真的从地理来看是没有问题，从最北边最高慢慢慢慢往下走，这是往下走的条路。现在呢，要到了这个卑微谷，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最后要被糟蹋，要死在十字架上，这条道路好像是往卑微的一条路。但是请我们记得，圣灵怎么形容呢？圣灵认为这条路啊，乃是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所以我们明白吗？一面来说，地理来说是越走越下去，越走越下坡，越走越卑微。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是越走越上升的，因为他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的主要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条道路是到荣耀里面去的途径，这条荣耀的途径是借着降卑而达的荣耀，是借着苦难而得着冠冕的。那这条路是世界上人所不懂的道路，这条路乃是我们主自己所愿意所拣选的那一条路。弟兄姊妹，你再等下去的话，你就很明白，对主来讲，他本来可以从黑门山就可以升天的，但是为着我们的缘故，为着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结果他拣选这条路，在人来看是卑微的道路，在人来看是羞耻的路，在人来看是最后化为乌有的路。但是呢，实在说来，这条路乃是被接上升，在神来看是往上升的，但是在我们这边的经历，十字架的经历是要把我们完全带到最低最低的地步，也是完全带到死地的。那这个可以说就是这一个阶段道路的一个特点。我们的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被接上升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所以你知道，约翰才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说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是什么意思？就是指他定十字架的时候。所以你看见吗？在我们主的感觉里面呢，他定十字架就是他被提升的时候，就是被升高的时候。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若被举起来，就必吸引万人来归向我。弟兄姊妹，从人的角度来看，被举起来是羞耻的，被举起来表示他是个罪人，但这个被举起来在主耶稣的感觉里面是被提升的。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主耶稣从父神那里所接过来的荣耀。他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他不是从荣耀就开始的吗？他本来不是在黑门山就有荣耀吗？没有，一点都不错。但是现在什么时候他到了卑微谷，到了十字架谷，什么时候他就得了荣耀？所以这条路呢，乃是一面降卑一面上升的道路。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乃是这位荣耀主那个生命成长的轨迹。
好像他现在往下走了，但是不，实在说来他是上升的，一面来说是钉十字架，实在说来他是得荣耀。所以如果我们的主经过这样的一条路的话，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学生也不能，学生不能大，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学生也不能高过先生。那这条路主邀请我们和他一同上，他说看哪、啊、我们往耶路撒冷去。弟兄姊妹，请我们记着，为什么主这条路多半在比利亚经过的，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吗？因为比利亚就是我们的主第一次呼召他门徒的地方。你记不记得主第一次遇见安德烈和约翰就是在那里遇见的，就在比利亚遇见的。然后主对腓力说，你来跟从我，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你和我同上路。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那条路是什么路呢？现在主把那条路指给我们看，那条路乃是从黑门山一直到耶路撒冷那条路，而那条路就是经过比利亚的路。弟兄姊妹，这就是门徒们和我们主一同上路的那条路。所以请我们记得，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呢？做主的门徒就是和我们的主一同走这条道路。好了，这是圣经第一次很明显的从他自己的话语里面把这条路透给我们看，否则我们不知道这条路是怎样的路。现在我们很清楚明白这条路是怎么走怎么走怎么走的，是整个路加福音从第九章一直描写到十八章。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主怎样经过这条路的时候，现在我们才明白，我们说跟随主原来所走的路就是主在这里所指的这条路来说的。那么现在我们要记得，当主刚刚从变化山上下来，为什么保罗彼得说我们真好啊，我们最好搭三座棚，一座为着耶稣，一座为着摩西，一座为着以利亚。你知道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那个时候刚刚要过住棚节，所以在以这个彼得的感觉里面，那个整个的想象里面都是住棚节的情景。那么住棚节呢，当然大家都在那个大棚了，都在那大棚。所以呢，这个摩西说，我是睡于这个谁呀、啊？所以这个彼得说，我们不必下山了，我们就在这搬斗棚就可以了。现在呢，这个住棚节就可以在这里过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主耶稣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可以说大概的来说是过这个什么过这个。过这个祝棚节的时候，那祝棚节是什么日子？祝棚节就告诉我们说，现在所有那个麦子老早都收成了，而且所有的果子都已经收成了，都藏好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在这个时候表示说，所有的葡萄都已经成熟了，所有的橄榄也都成熟了。所以你知道，你每次讲到祝棚节的时候，两个水果都代表，一个是葡萄，另外一个是橄榄，就好像月节的时候，两样的作物，农作物都代表，一个是大麦，一个是小麦。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来到了祝棚节，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那个果子已经成熟了。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主到达了变化山上的时候，你要看这个真葡萄树，那个果子，那个果子。是不是这样？成熟了。那么想想看，弟兄姊妹，这一次的这个祝棚节和所有祝棚节都不一样，因为主要是真葡萄树。人类有历史以来第一次看到最美丽的葡萄，你知道这个葡萄的果子啊，可以说是最丰满的时候是最圆的。那么你晓得画家他们为了画一个东西是圆的，拿什么来做标本呢？是拿葡萄来做标本的。但是这个地上的葡萄不管多成熟，不管多好，到底是这个地充满了荆棘激励以后长出来的果子。那么请我们记得，就在黑门山的时候， 你知道，很明显的，我们的神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有人类有历史以来从来没有看见这个葡萄是像这个葡萄的果子一样，这个果子已经好了，这个橄榄树的橄榄已经好了，现在呢都已经做成功了。那么弟兄姊妹，按理来说我们的主可以升天了，但是葡萄和橄榄从来不是为过自己而活的。葡萄并不是因为被人称赞，说是看到这里有个美丽的葡萄，或者是看到这里有美丽的橄榄。不，我们知道说，现在葡萄特别是从秋天开始一直到明年的春天，他们要过一种的日子，这个的日子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活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从黑门山所经过的时间是从祝棚节一直到明年的春天的缘故。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的主就像那个葡萄树一样，葡萄一样已经成熟了。但是请我们记得，特别到了秋天祝棚节以后，所有的犹太人他们就从家里面就搬家离开自己的家，他们就拿着铺盖就到葡萄园里面去，因为他们知道说现在是到了一个时候，是葡萄要有所贡献的时候。那么就在这个时候，特别是从秋天过了以后，秋收过了以后，你知道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把所有的葡萄一个一个从树上就摘下来，橄榄也是这样，橄榄要从上面一个个打下来的。那么等到他们摘了橄榄葡萄树以后，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用了两个，他们就特别用那个磐石凿了两个的池子，一个呢是很大的，一个是很小的。这很大的池子跟很小的池子当中呢，就有一个管子连着的。然后呢，他们就把所有的这个葡萄啊，就放在那个上面大的压酒池的上面。然后呢，全家的人他们就把鞋脱了，然后他们就采那个葡萄。虽然没有多久以后啊，你看这个每一个的葡萄啊，应该都是很美丽的，应该都是很好很好看。没有几分钟，你看人就变了形状，没有几分钟就失去了它原来的美丽。结果慢慢的你就认不得它，就化成没有了。这是你看第一个池子的时候，但是在这个同一个时候，你看下面那个池子。你看见那个血红的酒呢，那个葡萄酒就从上面就流到下面来，然后从那里呢就出去供应许许多多的大众，贫穷的大众。在冬天的时候，在寒天，在这个冰天雪地的时候，你知道这些穷人们，这些浪人们，他们就可以在家里面尽情的欢乐，因为他们多穷他们都能够，不管多穷犹太人都能够享受到那个葡萄酒。但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看看葡萄的本身，这个葡萄树呢却在冰天雪地之间剩下一只枯干，它所有一切都被剥夺光光。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葡萄从秋天到第二年春天所经过的故事。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要从黑门山上下来，凭着他自己可以升天，但是现在他要把他的生命分给我们，他要把他的喜乐分给我们。现在他活着不是为他自己而活，他一面为着父神而活，一面为着我们这些浪人而活。但是弟兄姊妹，你再看从秋天到冬天的时候，你会看见说，葡萄是从它最荣耀的时候、最美丽的时候，就像在黑门山的时候，你看见慢慢慢慢的压碎了、破碎、被撕碎了。然后一直我们看见这个生命到了最卑微的地步，就在这个时候，生命分出去，生命给出去了，但他自己所剩下的好像什么也没有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葡萄从秋天到第二年春天经过寒冬的时候，葡萄自己所经过的乃是卑微羞耻的道路。 但就在这个时候，许多人就从那里就得着那个救的供应，就得着了喜乐，也得着了生命。葡萄的苦难是不应得的苦难，这条路是我们的主不应该走的道，凭着他自己没有理由走这条路，但是为着他要把生命分给我们，为着要领众人，要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为着让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被剥光了，现在我们的主被糟蹋了，现在的我们的主从黑门山上一直走一直走，面向耶路撒冷而去。为什么撒玛利亚人不接受他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面向着耶路撒冷而去，所以他们不接待他。他面向耶路撒冷像天使一样，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他知道现在这一段的生活，现在从第九章一直到二十四章这个生活，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是为他自己而活，这一段的生活是因为他生命丰富了，现在把生命给了别人，像一个母亲一样，当他做母亲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他的生命丰富了，丰富到一个地步，现在他要经过一个生产的痛苦，既然经过这个痛苦，他把生命分出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路就是从黑门山一直到耶路撒冷的那条道路。所以弟兄姊妹，这条路乃是我们的主最后的一段路，但是不要忘记，一面来讲是我们主最后的一段道路，另一面来讲就是我们怎样被磨成神儿子荣耀的那个道路，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怎样能被磨成他的形象，也是告诉我们说他所得到的荣耀怎样赐给我们，我们能够彼此合而为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呢？根据路加福音六章四十节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若是被成全了以后就要像先生一样。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为什么要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各个他呢？没有别的原因，他要成全这些门徒，当这些门徒们被成全的时候就要像他们的老师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不可能彼此相爱，但是感谢主，因为说他把这个所得来的荣耀分给我们，赏给我们，他把他生命赏给我们的缘故，现在我们能爱那些不可爱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这条路原来是做门徒的道路，现在你明白说原来这条路主说你们来和我一同上路，那条路什么路呢？那条路原来就是这条道路所给我们解释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看见主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一条道路。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你我与主同路的话，你不可能到一个地步你属灵了你就满足，不可能。谁给的多，属谁，向谁给的多，就向谁要的多。约伯是完全的，约伯忘记他的完全不是为他自己，他的越完全是为了把生命要分给别人。他为什么要经过苦难？不是因为他犯罪当得的苦难，不是，乃是因为现在约伯要进一步要把生命分给别人。所以约伯所经过的苦难和卑微，特别是指说从黑门山一直到十字架那一段。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明白主所走的这一段道路，我们永远不会懂得约伯记在讲什么，我们永远不会懂得为什么有一些苦难临到我们，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不是犯什么罪的问题，如果你已经被带到生命丰富的地步，弟兄姊妹，这个生命绝对不是为着你自己的。如果你因着主多少年的雕刻和工作，你身上有了一点点的丰富和美丽，弟兄姊妹，主说要把这生命送给出去。你千万不要说现在我们就可以到主那里去，说主说主说不能，凭着你自己你可以去了，但是现在为着神的众儿女，你我还得把生命给出去。那下面所走的你这条路就是门徒的道路，就是从黑门山 一直到这个耶路撒冷所走的那条路。那么现在我想我们很快大概我们把这一段路稍微分一下，你们就会知道大概来说是三段，我想很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从第九章的第五十一节一直到十三章的二十一节，那这是第一段。那么第二段呢，是从十三章的二十二节，你知道这个是从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那里看圣经很自然的在那里自己分段啊。那么二十二节呢，一直到十七章十一节，十七章十节就另外高了一段。那么如果你们翻到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十节，你们觉得很有趣啊，这个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中间呢插了一段故事。这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这一段故事就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故事，所以你们要记得，你们好不好注意一下，如果你们注意一个注解也可以。这个路加福音十七章啊，你们如果读第十七章第十节的话，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好，完了以后，我们的主就听说有个消息，说是拉撒路病了，结果他就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现在再回来，那就是十一节。这个十一节这里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那么这里的尝试你们觉得圣经有没有写错呢？没有写错，因为这里主耶稣还是说他往耶路撒冷去，这个方向没有错。不过这一次他因为从这个拉撒路完了以后呢，叫拉撒路复活以后，这一次他特别到什么地方去？特别到撒玛利亚和加利利那一带去，边界。所以原文的意思就是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边界，这点你们要明白，不是说他倒回头走，不是。那么就在这一次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边界，然后才碰到十个长大麻风的。不光如此，也是这一次啊，是从哪里开始啊？你知道不是有一些富人们啊，包括什么呢？包括约翰和这个雅各的母亲。那么结果这一次呢，因为主耶稣经过了那个边界，他们就和主耶稣一同到耶路撒冷，是最后的一次。那么就和他们上耶路撒冷，一路服侍他们，后来一直到十字架底下，你的那段故事就从这里来的。所以你们不要弄错了，以为说呢这几个妇女啊是一直跟着主耶稣走这条路，不是的，乃是等到后面就是治好了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那么那个时候才开始走那条路。那么那个时候呢，妇女们才加进来的。那么当然最要紧的包括了包括雅各和约翰。我想那次啊，大概他的妈妈来的时候是雅各跟约翰特别去请的啊，因为你知道后来就很有用处了。这次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约翰的母亲呢，可以说是主耶稣的姑妈，所以现在他们知道这个关系很有用的。所以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呢，这个两个门徒呢就把他们的母亲怎么样要请着他们下来。那么然后后面呢，我们就知道有许多的故事就发生了。那么从这里开始，第十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三十一节，或者说一直到这个十九章二十八节啊，这个呢可以说是第三个阶段啊，我想非常非常的清楚。第一个阶段呢大概是秋天的时候，第二个阶段呢大概是冬天的时候，第三个阶段呢是春天快来的时候。但是呢还是这个你知道那个初熟的果子还没有在那里发芽，没有。不过这个冬天快完了，春天快就是春天快到了，还没有到的时候。所以就做这三个阶段来讲，大概是从秋天到冬天，然后呢到一直到春天。那么这个路呢是越走越窄，这个路呢是越走越不容易。那么到底这三段门徒们学了一些什么功课呢？大体上来讲，我想这一段这些故事呢说起来呢非常非常的长，我们可能呢没有时间很仔细的去说它。但是我想我大概的，我们现在啊读一段的圣经，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好不好。我们用这一段圣经，我们在这个三个阶段大概这个门徒路是怎么走的。我们读一读第十四章好不好？刚才我所分的段大概你弄清楚了，我希望你们回去好好把它读一下。 这个第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五节，那么这一段呢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段圣经，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二十五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二十六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个原文比这个严重的多，原文是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就是三十三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么你知道这一段圣经刚好我们说是冬天的时候，第二个阶段的时候，那这个可以说是最中心的一段。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主就把做门徒的三个条件告诉门徒。许多人要和主耶稣同行，前面有好几万人要跟随主。我们不要忘记了，在利比利亚那一段的路，一面来说好像是孤单的路，另一面也是拥挤的道。你看你有几万人聚集，甚至于彼此践踏。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当很多人要和主耶稣同行的时候，主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等等等等，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第一个条件，主耶稣先浇他们第一盆冷水。第二盆冷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第三呢，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证明说，在跟随主这条路上要满足三个条件，我们才可以做主的门徒。因为什么叫做门徒呢？门徒就是来跟从我，就是和我一同上路。那弟兄姊妹，这条路到底是怎样的路呢？应该就是这三个条件来告诉我们的。所以这第一个条件就告诉我们那第一段路是怎么走的，那就是从九章五十一节一直到十三章二十一节为止，那段路是怎么走的。如果有人要走那条路，要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和性命，这是第一段。那么第二段呢，人若不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弟兄姊妹，这就解释了第二段，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十三章二十二节一直到十七章十节到那里为止，这是第二段。那么第三段门徒们要经历什么呢？就是主，我们的主在那里明明说的。那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换一句话说，如果你没有满足这三个条件，这三段路根本走不来的。现在怎样从秋天到冬天到春天，这一段路不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走这条路的。因为在这一条道路上需要付上这三个代价才可以，只有付上这三个代价的人才是跟随主的人，才是主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把这三段的路指给我们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三段的道路，你只要看这三个条件就可以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明白这三个条件？主自己的话能够给我们解释。你仔细的读路加福音十四章的话，你会发现在十四章前面呢，主耶稣说了三个故事，或者不是，发生了三件事。这三件事呢，刚好啊是这三个条件的解释。那请我们记得，如果你我懂得这个解释以后呢，我们就知道那三段路是怎么经过的。这个第一段的故事是什么？
就是告诉我们安息日的时候啊，主耶稣在一个法利赛人首领家里要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在他面前有个患水果的，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了那人，叫他走了。 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上他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这话。那这一段圣经呢，是解释第一个条件，就是人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恩人，这是一段。那么第二段呢，就没说看见所起的客拣选守卫，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不要坐在守卫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岂还对你们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的退到末位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做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这一段故事和比喻是解释给我们什么叫做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第二个，圣经自己解释圣经的。那第三段，主耶稣怎么说
呢？他又对请他的人说：“
你们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们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一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那弟兄姊妹，这一段话就解释给我们看，什么叫做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好，弟兄姊妹，我们为了时间缘故，我们很快说一下，然后从这三段的圣经来解释主耶稣三个条件，然后我们就知道那三段路是怎么走。对的，我们再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你看见果然那三段路是这样的一条路，而且也是我们应该经过的一条路，那也是我们成长的道路，也是达到荣耀途径的道路，达到丰满的道路。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人如果要跟从，就必须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否则我们就不能做主的门徒。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主用恨这个词？当然我们读马太福音，主明明那个地方是说，爱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那就相当于恨。但是为什么我们主在这用恨这个词？他有没有用错这个字呢？没有，因为这就是我们走第一段道路，特别从黑门山下来的第一段，这条路我们一定要走，这条路一定，这件事一定要做。那为什么说到恨呢？我们解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明白，这里讲到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那个恨呢是有一个标准的，那个恨呢是有尺寸的，那个是一个什么尺寸呢？就是恨自己性命的恨。所以让我们要记得，这里讲到恨父母、恨妻子、恨儿女、恨弟兄和姊妹的时候，那也讲到恨自己的性命，那个性命原文就是魂。这里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呢，要恨自己的魂。那现在我们要问，圣经有没有别的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恨我们自己的魂呢？有，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就很清楚了。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人是在荣耀的时候到，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掉，人就是一粒或者死掉，就结了许多的子粒来。然后下面说，爱惜自己魂的，那就是刚才的性命，就是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魂的，就要保守魂到永生。所以现在明白了，我们要用主自己的话来解释刚才那段话。所以主明明告诉我们，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的魂的，就要保守魂到永生。那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世上的魂？什么叫做保守魂？那么我们如果从刚才约翰福音那一段圣经，我们就能够找到那个问题的答案。原来呢，我们知道魂就是指我们人格来说的，魂就是我们指着我们的己来说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你知道马太福音主耶稣说，人若攥着全世界赔上他自己的魂，有什么益处呢？原文是魂。 但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那里也讲了同样的圣经节，圣经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他的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你如果比较这两节圣经的话，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自己，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 ego， 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人格，很清楚。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恨我们的魂呢？很简单，因为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人格，讲到我们的魂的时候，主要是指着我们思想、情感和意志说的。我们思想、情感、意志三个东西的总和，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魂。那么当人没有堕落以前，我们知道印度人堕落了以后，你知道当人没有堕落以前，人的魂、人的人格是照着神的比例来创造的，就是他的思想、情感和意志乃是根据神的旨意来创造，最最早最早的时候。但是很可惜，人堕落犯罪，因此人堕落犯罪以后呢，你就知道那吃那个禁果的那天他就死了，结果那个死就从中心的就慢慢扩张到外面，所以慢慢最后就达到我们的身体，但是从灵达到身体的时候就经过我们人格的部分，所以慢慢的这个罪呢就侵蚀到我们的人格里面来。所以本来我们的情感是圣洁的，因着受罪的污染，所以就有了所谓的情欲。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今天爱是件最美丽的事，但是爱也曾被罪不止污染了，也被罪丑化了。所以你看见在报纸上你看见许多羞耻的事，那个原因就是因为爱的本身没有错，但是这个爱已经被污染了。不止如此，人的理智开始被扭曲了，慢慢的觉得宇宙中没有神，因着人罪的缘故，人巴不得宇宙中没有神，所以慢慢他的思想就开始被扭曲了。人的意志本来是很刚强的，人的意志本来遇见试探的时候能说不的，对神永远说是，对撒旦永远说不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自从人犯了罪以后，人堕落以后，你看见人的意志开始变得非常的薄弱。棺材钉，三寸长的香烟像棺材钉一样钉我们的棺材，但是我们还是不能不抽那个香烟。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对于罪来说，我们的抵抗力越来越弱。人因着犯罪的缘故，人罪人的意志变得非常非常的薄弱。所以总的来说，你看见整个我们的魂已经变成畸形的发展。因着是畸形发展的缘故，所以圣经呢就用胖子来形容我们这个人畸形发展的魂。而畸形发展的魂在圣经里面就叫做肉体。所以我们每次听到肉体这个字的时候，就是指着畸形发展的魂。那么圣经怎么来形容他呢？就是用一个胖子来形容。那特别你读史诗记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王叫做伊基伦，伊基伦呢就是肥牛的意思。那么伊基伦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极其肥胖，但是呢他就是圣经里面用他来形容什么，来形容人的肉体。一个人胖了，包括我自己在里面，如果你们在座有比较过重的，不要吃过敏。你们知道一个人重了以后有两个难处，第一个难处呢就是不健康，会缩短这个人的寿命，我们知道美还是其次。第二呢，因为这个人胖了以后就表示他这个身体啊也不再照着神当初创造我们的比例，照着神当初创造我们的比例，人有一个固定的比例。所以当一个人胖的时候，你知道就是离开了他原来的比例就不美了，是不是？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白马王子啊，骑在马上面是胖乎乎的？没有，没有，从来你没有觉得这是胖是美丽的，没有。所以你说当一个人啊凭着肉体活着，当肉体掌权，当人格扭曲了以后，当我们这个魂呢、是畸形发展以后，请我们记得这个就好像一个人变得胖子一样，就不能够彰显基督的美丽，这是第一点。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属灵的寿命就开始慢慢减短，对身体有极大极大的危害。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胖的人他容易得这个病，容易得那个病。所以如果一个人真太胖太胖，我最近在美国，前不久我在美国的时候看一个电视，大概全世界最胖的一个人，这个人胖大概是快接1000公斤了， 快一千公斤，你们不要以为这个我根本想也不行，他重到一个什么地步呢？重到一个地步啊，他都不能出门，因为他出不了门呢、啊。所以呢，他每天呢、啊、这个起来呀、啊，他起来都要花二十分钟才起得来，因为骨头起不来呀、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可以说世界上最胖最胖的人，但是这个人是最危险的，他可以说有生命危险的一个人。他这个人不能上洗手间，也不能够随便，太危险，太危险。让我们记得，一个人如果胖胖到一个地步，他有了生命的危险，他对他的胖要有一个态度，那个态度什么呢？要恨他。什么时候他说我恨我这个身体畸形的发展？现在呢，我到医生那里去说，医生啊，请你把我放在手术台上，你把我的肠啊剪去一段。我们说现在你叫剪去一段的肠的话呢，那这个人就收回到他原来的比例。你知道这个人呢，就回到他原来的比例。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恨自己的魂，因为这个魂这个肉体一面叫我们不能够彰显基督的荣美，它是摧残我们属灵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走主的道路。你记不记得主说他的门是窄门，他的路是窄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主的路很窄啊？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主的路很窄啊，是我们这个肉体太胖了，对不对？所以胖到一个地步，你怎么挤也挤不进去啊！有一个太太，她说：“哎呀，最近我又体重又增加了。”她说：“我太太，我先生送给我一个东西，一个礼物，我怎么挤也挤不进去。”那么旁边的太太很羡慕，说：“那么一定你先生送给你很漂亮的衣服了。”她说：“不是，我先生送给我部小轿车，但是我怎么挤也挤不进去。不是说那个门太小啊，是我自己太胖了。所以就是为什么今天你跟随主这么辛苦啊？为什么今天你跟随主觉得主的路这么窄？”因为我们太胖太胖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如果要跟随主的话，我们要恨自己的肉体啊？为什么要恨自己的魂呢？没有别的，就是我们告诉主说，主啊，让你十字架在我身上工作，把它缩回到它原来的比例。弟兄姊妹，不是说一做了基督就不笑不哭，什么也没有，做个植物人不是。基督徒仍旧爱，基督徒仍旧想，基督徒仍旧设计，弟兄姊妹，但是这一个魂的比例要照着神当初的比例才可以。什么时候我们缩回我们当初原来的比例，我们得着我们的魂，我们就回到神当初创造我们的目的。但是请我们记得，现在你觉得这条路很艰难，现在你觉得这条路崎岖不平，现在你觉得这个门太艰难，主说你要恨你自己的行为，要恨你自己的肉体，因为肉体有了畸形的发展。我们要告诉我们最大的医生说，请你把我的肠剪掉一个，你怎么做都可以，只要把我这个人恢复到他原来你所根据你的畸形，那个比例就是耶稣基督的比例，那个比例就是在黑门山上所给我们看见那个比例。弟兄姊妹，现在圣灵要工作，完全根据黑门山那个标准。所以感谢主，什么时候我们若恨自己的魂，我们就要得着那个魂。感谢主，主不是叫我们没有人格，主叫我们回到当初神的旨意所要的，那就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这是为什么在第一个阶段里面，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恨自己的肉体，因为这个肉体经过了畸形的发展。人伦的关系也是如此，父母妻子儿女这些中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这些人伦是神当初赐给我们，好像神把人格赐给我们一样，但是因为罪的缘故，结果人伦中间就产生了变形的情形。母亲爱儿女，那个爱是溺爱，爱的一个地步是把儿女爱毁掉的地步。很多做儿女的爱他们的父母，怕父母伤心，不敢把福音告诉他们，结果爱父母爱的一个地步，把他们爱到地狱里面去。他们从来没有告诉他们说你需要信耶稣。所以对于这样的爱，主耶稣说要恨，因为这个是人伦畸形发展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做父母的有一个最大的叹息和最大的无奈是什么？就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爱。我们以为我们这样爱儿女，我们以为我们这样为女儿着想， 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还有很深的前途。弟兄姊妹，我们不懂得什么叫爱，我们不懂什么叫爱，因为我们已经堕落过了。只要是堕落过的弟兄姊妹，不管是我们的这个肉体也好，不管我们人伦关系也好，你看见说那已经被罪污染了。在这个基因底下，我们需要恨。恨是什么意思？恨就是让十字架把我们的人格退回到原来的形状、原来的比例，让十字架把我们人伦之间的关系带回到原来的比例。现在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懂得什么叫爱。现在我们才真的爱我们的父母，才真的爱我们的儿女。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叫做主的门徒。这是为什么前面那一段故事告诉我们，律法安息日是神给以色列人的，结果他们畸形发展了，结果律法反而变成捆绑他们。他们应该是为，你知道这个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立的，结果呢他们人好像反而为着安息日而活着，所以他们不知道到了礼拜六到底要不要从灯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要不要带着那个这个裁缝，要不要带着一个针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如果你住那个蝎子咬人的蝎子的话，到底你能不能用盖子把它盖起来。拉比告诉你说，你用盖子盖起来你去做工，你就犯了安息日。亲爱的弟兄姊妹，人是为着安息日而设，安息是为着人而设立的，结果人既然做了安息日的奴隶，你看见没有，这是不是畸形发展的结果？所以我们主在安息日就医治好了一个患水骨病的人。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爱，这是宗教。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第一个故事，怎样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跟随主的话，请我们记得第一个功课不是爱，第一个功课什么时候我们能恨的时候，我们就真的爱了，因为我们就会对我们最大的医生说，我们的主啊，请问你借着你的十字架在我身上工作，把我带回到原来的比例。那这就是秋天所经过的第一个阶段他们所做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第一个阶段，当你特别读第一个阶段圣经的故事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圣经说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哪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你看这个情感，这个情感好不好？这个情感正好。这个人呢是不计算代价的，无论主往哪里去，他都要往，他都要跟随的。但是主告诉他，你不能糊涂，因为你堕落犯罪的缘故，连跟随主这件事你都会糊涂的。所以主告诉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并不是因为有人要跟随他，他马上就开大门，没有，因为主知道说这个人要恨你自己的恨，他才能够来跟随主。不止如此，他又对另外一个人说，跟从我。这次主说，你来跟从我。那人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你只管传扬神的道。就是你怎么解释这段事情？那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要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和自己的魂，这样的人才能做主的门徒。所以主说，反手扶着篱向后看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如果要看见这个生命成长的轨迹，你看见这就是我们所走第一段的道路。在第一段道路里面，你也看见好多人拥挤啊，拥挤啊，拥挤。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巴不得有很多的人拥挤。我们如果小猫三四只有什么，我们就觉得没有主的同在。我们如果一下看见三四千人，我们就说，哎呀，这个太好了，主的复兴的时候来到了。请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要跟随主的话，请我们记得主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断奶的功课，要叫我们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那是什么意思呢？世界上人要许许多多的人，但是当许多人在拥挤践踏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在这个时候对门徒们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神的教会在跟世界比较起来永远是小群。亲爱的弟兄姊妹，小群只会害怕，因为看见那么多的人，我们只是一点点的人。但是请我们记得，如果要跟随主的话，你我要记得，我们必须经过断奶的功课才可以。但是神说，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所以你读到这个阶段最后，读到就这一段最后最后一段，主耶稣讲什么故事呢？主耶稣，神的国好比什么呢？好像一粒芥菜种。芥菜种根据马可福音是百种间最小的，充满生命的。但主耶稣说，它长成大树，天上的飞鸟能够住在它的枝上。你看见吗？肉体永远想往大。结果呢，我们这个肉体结果生命有了畸形的发展。所以你记得这是为什么需要恨，所以你记得是为什么需要主耶稣，他来在就十字架在我们上所开刀的工作是一段的工作。弟兄姊妹，没有别的，因为这个生命有了畸形的发展，结果天上的飞鸟能够宿在他的之上。意思就是说，你看你现在空中的掌权者在教会中居然有了地位，在我们的身上居然有了地位。你看很多很有名的美国电视的辅导家，结果落在撒旦的网络底下。原因在什么地方？太大了，大了一个地步，你看你说飞鸟能够宿在其中。请我们记得，我们要恨在肉体里面一切不正常的发展。那这个就是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要学的功课。这是第一个阶段，你如果仔细来读的话，你们回去读很清楚是这样。那么第二个阶段，主耶稣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什么叫做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呢？我们知道十字架，这个钉十字架是加号，背十字架是个叉号。什么叫叉号呢？这个老师替学生改卷子的时候，如果他答错了再打个叉叉，再答了错再给他打个叉叉。那么请我们记得，每一次背十字架的时候，就是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打个叉叉，把我们这个人把他擦掉。为什么呢？因为来主神旨意的是我们这个人，神如果在我们身上打个叉叉，就叫神的旨意能够得到伸张。所以简单的来说，神的旨意和我们的旨意冲突的时候，结果我们为了顾全我们的旨意，我们就把神的旨意打个叉叉。那么当我们把神的旨意打个叉叉的时候，我们如果背十字架的话，十字架就在我们的身上打个叉叉，他就打岔我们对于神旨意的打岔。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做背十字架。背十字架就是我愿意拣选最末了的位置，最卑微的位置，我愿意拣选零的位置。这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如果有的人说，哎呀，主耶稣叫我们怎么做人呢？你若去这个去这个别人请你吃饭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坐在最后面位置，因为主耶稣说，你呢去吃去赴婚宴的时候，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客的人来啊。那么然后呢，请你们的人呢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休息上坐到末尾去。主耶稣说，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那我们说主耶稣教我们做人，那这一段以后我们就说怎么做人。其实这一段主耶稣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背十字架。背十字架就是在一切的事情上我们选择末位，选择零的地位，在所有一切的事情上他是首先的，他也是末后的。我们主的话是最后的话，我们主的话是最权威的话，我是拣选最末后的一位。所以弟兄姊妹，这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这叫什么？这个叫做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如果你读第二段的事情，如果你读这个第二段那条路，你如果仔细的来读的话，很有意思。最后结束在芥菜种上，第一段最后结束在芥菜种，不过那个是变形了的，后来告诉你变了形的。这一次告诉你说，你的信心若像芥菜种，就对这棵杉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必听从你。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芥菜种虽然是百种中最小的，但现在呢，这个生命有一个能力能够遗传的。为什么？原因因为这一回我们愿意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我们拣选最小的，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能力就在我们身上。 对于这一棵杉树说要拔起根来摘的海，他必听从。不止如此，因着我们这样来拣选末位的缘故，我们就开始服侍我们的主，我们就开始做主的仆人。但是我们的主说，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者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坐下来吃饭，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树上带子伺候，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弟兄姊妹，这一段声音从这里就结束了。这里已经到了冬天了，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冬天？冬天就是给我们看见葡萄怎样把自己放在末尾上。你看看那些枯干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被剥夺了，但是感谢主，那一个葡萄酒却供应出去。那不止如此，这个仆人虽然劳白天劳碌了，晚上你知道主在他身上有工作有能力，他可以移山，所以主可以借着他行许多的事，但是你看见他最后他发现他永远是主的仆人，没有因着他一点的工作，他就抬到一个地步，主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吧。主说不，主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树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弟兄姊妹，我们应当对主说，我是无用的仆人，虽然我被你大用过，虽然我被你使用过，虽然我也生命也听说主你给我一点也把生命分出去，但是我永远是最卑微的仆人，是无用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的看见我们是最卑微最卑微最低最低的，让我们记得这个就叫做被十字架。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第二个阶段所给我们看见。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撇下一切来跟随主？是不是只做一个人不结婚说的？是不是只做一个人守童贞说的？是不是只做我们要撇下一切网和鱼来跟随主说的？我们看见彼得、雅各、约翰都撇下了他们的网，结果后来你看见说主耶稣讲道的时候所借的船还是谁的？还是彼得的。所以撇下一切不是只做你撇下物质的一切说的。哦，那么到底什么叫做撇下一切来？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呢？那么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前面主耶稣告诉我们第三个故事，他说对请他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他会请他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到一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到报答。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撇下一切。你一面爱，你不盼望得着报答，你一面爱，但是你好像忘记被爱，你给出去你好像什么也没有得着，那就是葡萄一生的故事。当葡萄经过冰天雪地的时候，让我们记得这个葡萄是给了那些贫穷的，给了残废的，给了瘸腿的，给了瞎眼的，这棵葡萄树就有福了。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都巴不得我们给你一斤香蕉，你就送给一点的西瓜。我们的这个，我们如果今天要做什么，我们总是希望有一天人能报答我们。但让我们记得，这条路走到最后的时候，是撇下一切所有。一个真正给而不指望报答的人，一个真把一切的生命都倾倒出去而没有想到报答的人。弟兄姊妹，这个人才真是撇下一切所有的。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说，你们左手做的不应该让右手知道，因为当我们真的做些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指望报答，在暗中的父查看了就要报答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路叫做撇下一切跟随主的道路。所以你读到这一段路，读到我想你们如果翻到第十八章最后，你们现在很快翻一下也好，我们还再用一点点时间就好，不是啊？
三十一节，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呐、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的身上。现在你知道耶路撒冷在门口，没有多久就要进到耶路撒冷，一切都要成就。这是最后最后一段的路，弟兄姊妹。如果你看最后最后一段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少年的官人。”然后主耶稣怎么对他说呢？主耶稣告诉他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缺少什么？第一个，他所缺少，他在地上他不贫穷，他在天上也是，他在地上，他地上就是说在地上他所缺少的是贫穷，他天上所缺少的是财宝。所以现在我们主要成全他，因为如果住别的地方的话，特别马太福音特别告诉我们，主耶稣说，如果你要做完全人，现在我们知道门徒们这已经走到第三个阶段了，所以这条路应该是到了完全的地步。那这时候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忧忧愁愁地走了。然后主耶稣说，财主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到了黄昏门都关起来，那么大门关起来有个小门叫做针眼门，是很小的门。这个门呢，当骆驼进去的时候，普通人可以进去，但骆驼如果要进去的话，第一，他要把他所有的货，白天所运来的货要放在，要完全的撇下，然后他自己勉强的可以挤进去。那么这一个少年的官就好像骆驼一样，现在他要进针眼门他进不去，为什么？因为他的东西太多了，因为他的货太多了，所以他就不能够进去。如果他要进去的话，圣经告诉我们他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主。就在这个时候，彼得告诉主说，他说，看哪、啊、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那这句话别的地方还加上去，我们要得什么呢？你知道彼得是跟从主了，但是难就难他加上那么一句话，我们要得着什么呢？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姊妹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所以这告诉我们说，跟随主的第三个条件，也就是第三段的道路，就是撇下一切的跟随。到了这个时候，就好像葡萄经过冬天一样，让我爱却不被人感戴，让我服侍而不被人质疑，让我人苦好像没有人看见。弟兄姊妹，这个生命就是撇下一切的生命，那个生命乃是倾倒生命的那个生命，像葡萄一样把他自己完全的都倒出来了，这个叫做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主。就在这个时候，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两个雷子出现了，那就是约翰和雅各。他们找着他们的母亲，说是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让我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他们要住的宝座。就在这个时候，主对他们说，看哪、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就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接骨眼，你看见他们要住的宝座，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就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主说不错，我所喝的杯你们一定要喝。杯乃是指着十字架说的，用宝座是指着像黑门山那样的荣耀来说的。约翰，你们要宝座是不错，你们要荣耀是不错，你们要得着荣耀，但是得着荣耀的途径是什么？要喝我所喝的杯，那就是要经过十字架。所有的弟兄姊妹，后来他们都应验在雅各跟约翰的身上。雅各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你看他果然喝了这个杯。约翰他是活得最长最长的， 他需要背无数的十字架，需要走最艰难的道路，就是他走最长的道路，那个十字架路是最艰难的，他也喝了那个杯。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约翰能够成为一个雷子，后来能变成爱的使徒。弟兄姊妹，这是这条路快结束的时候，主耶稣说，我所要喝的杯你能喝吗？你们不是要宝座吗？你们不是要得荣耀？你们不是要被升高吗？好，我告诉你一条路，要喝这个杯。但是弟兄姊妹，你回过头来看这条路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这条路刚刚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约翰告诉我们说，为着撒玛利亚的夫人，主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正是主耶稣为着约翰和雅各这两个雷子，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结果撒玛利亚人不接待我们的主耶稣，说我们好不好从天上火把他们烧了。主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你看雷子打雷了。而且约翰说，你看有人呢，奉你的名赶鬼，他就是不跟随我们的。主耶稣说，不要禁止他，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你看见没有，当初的雷子灵是怎样的狭窄，他们的灵乃是爆裂的灵。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他们真的和主走这条路，到最后有一天他们要那个宝座的时候，主告诉他，没有错，你们要得着那个宝座，但是呢，你们不懂得你们求什么。前面就是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第一个起头，他们不知道他们灵，那个灵不是羔羊灵，不是鸽子的灵，那个灵乃是暴烈的灵，是狭窄的灵。但这样的人，弟兄姊妹，主耶稣要扩充他，主耶稣不只要扩充他，而且主耶稣要把羔羊的灵来充满他们。所以感谢赞美主，他们真的跟随主，真的喝了这个杯以后，你看见到了耶路撒冷，到了这个五旬节降临，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约翰到了从前撒玛利亚的地方，这一次不是从天求天降下火来，求天降下圣灵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约翰和雅各走这条路的时候，弟兄姊妹，开始的时候你听见雷子打雷，结束的时候你也听见雷子打雷，他们两个人把主完全包围住了，那十个门徒们就恨他们，就咬牙切齿，都恼怒他们，因为他们把主位置包围住了。但主告诉他们，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什么，前面在路的开始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灵怎样，现在就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什么。弟兄姊妹，走完这条路，我们就会明白，这条路乃是要把这个暴烈的约翰和雅各变成爱的使徒，雅各变成第一个为主寻道的。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彼得、雅各和约翰现在因着与主同行的缘故，就渐渐地变成主的形状。那么弟兄姊妹，你们要问我说，这条路是怎么走的？约翰雅各是怎么会改变？感谢主，你知道吗？根据圣经里面的，根据保罗的话，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保罗也在那里，那个两个雷子也在那里。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他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一同钉十字架。所以这只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有一幅图画，就是与主一同钉十字架的图画。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为什么说我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因为路加的福音就是保罗的福音，所以路加所提供的一幅图画就叫保罗想起，哦，就是那幅图画，就说明我的光景。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路加福音的话，你发现只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有两个强盗与主耶稣一同钉十字架，对不对？这两个强盗与主耶稣钉十字架，所以你知道主耶稣在当中旁边有两个人。有人告诉我，就像主耶稣，就像这个中国字的“来”这个字，“来”这个字最当中是一个很大的十字架，当中挂了一个很大的人，就是主耶稣，然后上面有两个小人，就是这个强盗。所以远远看过去像个“来”，这是十字架一幅图画。但是弟兄姊妹，这一幅图画就是约翰所看见的图画，也是保罗所看见的图画。 当他在那里说我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弟兄姊妹，保罗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说他原来就是与主一同钉十字架那个强盗。但是稀奇的很，你有没有看见当这个强盗与主一同钉十字架起头，圣经告诉我们两个强盗都讥笑主耶稣，你们读你们的圣经，两个强盗都讥笑主耶稣，都在那里耻笑我们的主。但是呢，就是因为其中一个强盗与主一同钉十字架的缘故，他听见有一个声音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故事，其中的一个强盗忽然间得救，忽然间被开启。所以这个时候当另外一个讥笑说，你不是基督吗？那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其实一样受刑还不怕什么？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弟兄姊妹，现在保罗明白了，真正挂在十字架上的不是我们的，不应该是我们的主，应该就是保罗自己。所以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现在保罗能看见，就是因为当他听见那个尸体板在那里说，就我不要把这罪归给他们，请我们记得那句话，就在保罗里面就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印象。结果保罗真的像强盗一样悔改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因为路加福音就是保罗福音的缘故，所以现在保罗把那句话告诉我们，如果你我真的与基督同时钉十字架，我们这个人就完全被改变。保罗怎么改变的？因为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一个强盗本来是讥诮主的、反对主的，他怎么改变的？因为他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他听见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就是这一部分话保罗看见了，所以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感谢主，那个会打雷的雷子雅各和约翰，那个暴跳如雷，那个暴力有暴烈灵的保罗、约翰，那个狭窄的约翰，那个要高位置的约翰，现在经过了这些的，经过走过了这条道路，现在我们的主最后他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他也把约翰跟雅各也钉在十字架上。现在可以说是从黑门山下来最低最低的地方，不止我们的主完了，现在亚保罗、彼得、雅各、约翰在主里面一同都完了。感谢主，我们的主不光死了，也从死里复活，不光从死里复活了。我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一件事，现在我们的主就升到天上去，你看见他一面走这条道，一面是往下走的，同时他是往上升的。现在你看见是第一个人从来没有过的，长一直长到天上去，他是个完全人。但是感谢主，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因着他从死里复活，他要率领众子一同进到荣耀里面去。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跟随他，我们真的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最后我们也要一同和他的荣耀，我们就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我就看清楚了整个这条属灵生命成长的轨迹。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保罗的一生乃是根据主的一生，为什么保罗生命的轨迹原来就是耶稣基督生命的轨迹。最重要的弟兄姊妹，最末了的一段不只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丰满的生命，他为什么还要走这条路呢？他生命怎么那么到处去呢？要经过十字架，他要把生命分出去，所以要经过十字架的苦难，所以他的死不像摩西那样从容的死，所以才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尝过死味。他完全被剥光了，他在十字架上完全经过那个酒榨，经过了油榨，所以弟兄姊妹，葡萄经过压榨终于变成酒，橄榄经过压榨终于成为油。我们都是落在强盗里的那个位，撒玛利亚人就是我们的主，他用油用酒来裹我们的伤，他医治我们的创伤，我们就得着了医治。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他是最大的医生。
路加医生给我们看见最大的医生，他的油和酒从哪里来的？因为他走过了那条道路，所以他经过了这个祝棚节，到了修殿节，最后到了这个月节，从冬天到了春天，就是这叫什么？这叫做死而复活。现在我们明白，原来死而复活的道路乃是到荣耀里面去的途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他是最大的医生。我们都是落在强盗里面，感谢主，是他用油用酒来医治了我们。但是因为他经过了酒榨，因为他经过了油榨，他的命都完全倾倒了。弟兄姊妹，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只要经过第一段的道路，断奶的道路，不只是要经过第二段道路摆在你的地位的道路，我们还要被带到一个地步，让我们爱却不被感爱，让我们服侍却不把望赏识，让我们人苦却不被人目击。弟兄姊妹，这个生命乃是道出来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我们的主怎样从黑门上一直走到出去的那条路，从人来看是卑微再卑微的道路，道空再道空的道路，但是从主来看是上升的路，是到荣耀里面去的途径。弟兄姊妹，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如果我们的主的路是这样的路，我们就注定好了，我们如果要跟随他，我们要经过同样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保罗生命的轨迹就是我们生命的轨迹。为什么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就证明我们要经过这约路加福音所给我们看见。所以但愿我们回去的时候，弟兄姊妹能够把路加福音好好的读一遍，我们如果可能的话再把它读一遍，特别从第九章一直读到24章。你看见这里有一条路，这条路是永远没有改变的，是面向着耶路撒冷而去的。但是因此耶路撒冷一面代表羞辱，代表受苦，代表十字架，另一面也代表荣耀。所以主耶稣要安慰，要劝勉以马忤斯的门徒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圣灵把十字架给我们，十字架也把圣灵给我们，等到他们真的一同等候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弟兄姊妹，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请我们记得圣灵就降下来了。下面你看见那个行传就是圣灵的行传，路加福音给我们十字架的道路，整本的使徒行传给我们看一个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结果你看见圣灵的能力就临到我们身上。请我们记得，没有哥哥他就没有五旬节。现在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路加所写的路加和使徒行传是全本圣经中最重要的，因为这里已经把两条路告诉我们，是圣灵给我们十字架，也十字架把我们带回圣灵。一个真正走过这条道路的弟兄姊妹，你不要怕不被圣灵充满，你只要留在耶路撒冷，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的主一定要把以马忤斯把他带回来，要把那个多马要把他劝回来，无论如何要让他们守在耶路撒冷，因为他们当初走出来的目的就是到耶路撒冷。为什么到耶路撒冷？因为现在圣灵要从天降下，要把这100个个人把他们变成工作一个身体。弟兄姊妹，五旬节不光是麦子，五旬节是告诉我们说，在神的面前那个麦子已经变成两块饼。我们本来都是分散的麦子，因着油的结果，圣灵把我们进成工作一个身体。弟兄姊妹，耶路撒冷就是一个见证的地方，让人看见那个见证那是团体的见证。请我们记得，圣灵降下来许多时候是为着个人，更多的时候是为着团体，是为着整个神的见证。所以你看见到了整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圣灵见证在哪里，圣灵就在哪里。我们真是感谢主。今天我们看见说，在路加福音里面你看见我们的主怎样从地上经过，
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见主怎样的经过，这个圣灵怎样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弟兄姊妹，当我们从圣灵生的时候，当初基督怎样从经过马槽，今天基督也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在我们里面怎样，然后里面的人怎样能刚强起来。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就是我们生长的轨迹，也就是根据天上那个属灵生命成长的轨迹。愿主恩待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终于把整本的路加福音都讲过，但愿我们回去好好的读它，好好的默想，愿这些话深深的印在我们的里面。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下一次就开始有两次的时间来看马可福音，最后我们用马太福音一次就结束了我们这一个乐和的学。我们继续为您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欢喜快乐，因为你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里面，你指明给我们一条荣耀的道路。虽然这条道路从肉体来看叫人觉得萎缩，叫人觉得害怕，门徒们跟随你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害怕，我们也是这样，但是你告诉我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主啊，当你背脊上升要到的时候，你就面向着耶路撒冷。我们的主，当我们看到整本的路加福音所记载所描写的，我们不能不从我们的深处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敬拜。我们真是欢喜快乐，我们的主，我们终于找到了保罗成长的秘诀，原来他的秘诀就在路加福音里面。你是这样清楚的把这幅图画画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只好向你低头下拜。主啊，我们愿意靠着你的恩典，是来做一个与你一同上路的人，做一个紧紧跟随你。